在设计里看生活，在生活里找设计。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Shopping Design 的 Podcast 节目《设计关键字》，我是编辑雅璇。设计关键字每一集都会跟大家聊聊最近有哪些好看的展览啦，有趣的风格品牌或是创意人的故事。那今天这集算是一个新企划的开始因为风格店铺一直是 Shopping Design 的一个内容重心，然后这类的报道也非常受到读者欢迎。那因为近几年就是可能是 Instagram 或者是社群平台的盛行，其实跑店的资讯流通非常的快速，所以也有一种好像店越开越多，越开越快，然后竞争很激烈的感觉。那在这样的氛围下，其实我们反而就会更好奇说，那些开店有一段时间跟资历，然后在很多人心中有着特殊地位的爱店，他们是如何长期经营，然后可以一直推出就是让我们觉得很心动的企划或者是动作。所以这系列的第一间店就要先邀请到我自己本身对他们非常有兴趣的品牌，就是你只要说到在台中或者是去台中喝一杯咖啡，大概都会想到他们。那就让我们欢迎 Coffee Stopover 的主理人舒华。 Hello 舒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华。
Hello，Hello。我记得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去 Stopover 的时候就被你们的那个 menu 给惊喜到，因为很像在破关的感觉。
对，
就是你可以选你要什么肥度的豆子，然后你要加奶不加奶，或者是你要加茶也可以。然后如果你要喝手冲的话，你还可以选你要用哪支滤杯来冲。就是其实一般咖啡店不太会把这么多的细节跟选择权交给客人，所以我首先就是好奇舒华，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说 Stopover 是一间怎么样的咖啡店？
因为我们是希望大家来这边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因为其实我上一份工作是在做咖啡教学，那我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需求，每个人的喜好，可能因为地区、年龄，可能大家喜欢喝的完全都不一样。那我要开店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为什么不能？我一定要给你说，这是我觉得最好的。如果你不喜欢，可能就是你不会喝或等等。那我想要反过来，那我提供了非常多的选择，就比如说烘焙度，很大部分大家对咖啡的认知是生焙的、苦苦的，可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最做咖啡做很久的人会觉得说，其实咖啡是浅焙的比较好喝。但对我来说是个人的选择。就比如说我们都喜欢喝蒸奶，可是如果你发现店员给你了一杯绿奶茶，那你就会跟他说，你错了，我是要蒸奶。那就我们从小到大都喝习惯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什么是什么。但对于咖啡，如果你今天给了他一杯生焙的拿铁，可是刚好碰到喜欢喝浅焙，他就说这家很难喝，或是这家等等。对，那我希望把这个概念，就是让大家更清楚说，其实咖啡其实跟茶一样是非常广的。那你喜欢就去你喜欢，你可能喜欢五十兰就去五十兰，喜欢去清新就去清新，可能需要你可以找一个你很喜欢。那我觉得咖啡店那也是。那只是说你要先了解说，原来咖啡有这么多选择，那你喜欢的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店就很像一个海绵，我们其实希望吸收很多不一样人的想法看法。那我们也可以融合我们那个东西，再挤很多东西给想要来这边了解咖啡的人，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在这边找理想，就是自己喜欢的一杯咖啡的感觉。
对，而且这样其实蛮有好处的，下次来他就会直接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我们不用解释很多了，但在解释最多的就是第一次，就是就什么什么什么。那其实我也觉得蛮啰嗦的，但是其实讲完之后，其实大家很了解来第二次，其实基本上都不用我们说了，就他就直接讲。对啊，我觉得这样也蛮好，因为假设他去别的地方一喝，他觉得喝到浅焙的酸酸的，他会知道这是浅焙的，但他可能会觉得我喝不习惯，但不会说我这家很难喝这样。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角色能够在一个 这个时候咖啡店很多，或者是想法很多，然后能尽量让大家觉得用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喝，或者是去找到自己喜欢的。
有一种借由菜单来入门，对咖啡有更多了解的感觉。
对对对，没错。
那因为第一间 Stopover 是2015年开的嘛，
对，
然后后来又陆续有了二店，就是 Black， 然后你们今年又有在炉烤棚里面有了一间 Stopover R， 就是新的据点。对，那其实已经渐渐有一个你们的版图在出现。那我想好奇说，就是最初你为什么会想要开店？
嗯，老实说，我没有想要开店过，但就是，上一份工作我是在做咖啡教学，那刚好那个机会，其实我整理了很多对咖啡萃取啊，对咖啡的任何的想法。那后来有机会就因为工作去日本啊，去香港啊，去很多地方的咖啡店考察，那就一考察发现其实怎么店型这么多，那大家表达的也都不一样，那我开始慢慢的有很多的想法发酵。
嗯，
那后来越教就后来就越发现，其实大家喜好的都不同，那我就是希望能够慢慢希望能够，因为我那时候教学的对象都是要开店的，对咖啡很有兴趣的人，那我想慢慢的转移到就一般有一点兴趣但是又没有太大兴趣，那或者是我想要了解的人，但他可能又不想去上课，那我觉得那我可以开间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一点点兴趣的人，然后再提升到原来咖啡是很有趣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看了国外的状况，然后记者的状况，这样就觉得好吧，那我还是就是开始想法很多之后，那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既然因为那时候在台北工作，那我就既然在台中长大，就想说好，那已经累积了很长一段的想法，那突然有一天就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跟老板辞职，然后就回台中，
回家乡开店。
对对对。
那第一间店大概准备了多久？就是从你有想法开始。
我觉得可能那时候我可能花了大概半年还是七八个月就开了，可是我觉得在这开店前，其实从我开始做咖啡，可能高中毕业到开店这段时间，其实如果说准备，我觉得这段时间都是准备、
哦，
因为我觉得
都是累积，
所有的想法都是靠这段时间十几年的很多的想法一点一点一点的加，所以我没有特地说我想要开店了，所以我开始想，可是我发现累积很多东西之后，有一个想法，我想要把它做。就是开始脑中有很多的想法，就觉得那我要把它做出来，
要实现它，这样。
对对对，所以准备时间可能是二十几年吧。
就是施工什么可能半年，但是其实前面这段接触咖啡的时间都算是。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那你就是实际开店之后，你觉得跟你原先预想的有什么落差吗？就发现这个我想的不一样。
可能因为我不是想开店然后所以开始想，是我是想要开了，那就把我很多的想法一个一个做，所以其实说真的我一开始没有很设定说我店长什么样子，而是有点边做边想我就把我会的东西或我想要表现的，我想要让人家了解的，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呈现。所以如果比较落差的可能是遇到客人真的不一样，就跟我以前做教学是碰到我已经对这个很有兴趣。对，所以比较大的落差就是我怎么让他们更专注，可能听我讲咖啡。以前上课是他们一定要专心听我，因为他们
有目的来的。
对。对啊，所以是对象不同的。那但开店前后的落差我觉得没有想太多，因为就一直有新的想法要做，一直有新的想法要做，所以其实还没有时间再真的很回去想说我刚开店前到底想了什么。
就 就默默的就开始了，然后就开始边做边，
然后就没有停了，对。
嗯，那你觉得你那时候在规划第一间店的时候，你有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吗？比如说你就是觉得吧台要怎样，或者是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最重要？
嗯，我觉得我那时候开第一间店，其实，我希望，因为其实我家开中药店，那其实我爸的，就是会在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茶几吗？就是算有一个小小的茶几，就是客人来都会在那边，除了买药之外，会喝喝茶、聊聊天。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好，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延续这种小时候这种感觉，因为我发现非常热闹，大家可以聊很多东西。对，那所以我在当初我们第一间店的时候，一开始我就觉得，我前面要一个像茶几的东西，或者是可以很近距离，大家可以聊天，然后可以冲咖啡，我们可以聊咖啡，我们可以聊很多事。所以进来的时候，我会希望创造一个你是进来我的厨房的感觉，所以我们把吧台的设计成你是进来我的吧台里，所以你一进来就会看到咖啡机是背对的，那你也可以走到咖啡师的旁边，你会看到他怎么煮，那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很透明的，因为以前我印象中小时候第一次去咖啡店，爸爸带我去，然后我就远远的看吧台可能很高，或者是有点距离的啊，就是很神秘，
觉得那是他们的区域这样，
对，就很酷。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如果要让人家更了解这一块，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咖啡这也没有什么秘密，就是大家选择的方式喜好不同，所以你的做法会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东西都可以好好讨论跟互相了解。所以当初在做的时候，就是有点做半开放。应该已经是全开放吧，所以你就真的是直接，对，你就直接走，开门进来就是吧台里了，对，而不是反正你要走到二楼才是走到吧台外，
没错。而且说不定有些客人他可能本来没对咖啡，可能他就是觉得还好，但他可能看一看你们做就也有兴趣起来，
然后他就问，你干嘛这个时候干嘛这样子？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对，而且其实这个吧台也蛮大，好，就是我冲一冲，深一点我就给那边的客人喝，深一点就给那边的客人。这个客人本来都喝深焙的一个，我就有浅焙，我就撸给他。结果过没多久，他就说，那我这次要喝浅的。对，就发现其实大家只是味蕾的累积经验，还在比较单一。可是当你喝多的时候，你就会有时候想喝这个，有时候想喝这个。所以我觉得那个吧台的好处可以认识非常多朋友，因为非常的近。
难怪我每次去吧台就是永远都坐满人，就是都抢不到那个位置。
因为其实也没有很多座位。这样可以顺便骗骗人说，里面生意很好。
一个热闹的假象是不是？没有啊，就真的
坐两个人就很满了。
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开店最痛苦跟最快乐的事情分别是什么？
我觉得最痛苦应该就是发现时间不够用。
怎么说？
就是你的想法，你想要做的事情非常多，那就是你的时间又是非常固定。可是当你欲望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连睡觉的时间好像都很舍不得。
一天都睡几小时？
六。其实每天不一定啦，六个小时。对。那最快乐应该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有认同。因为我们也不是说一直宣传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好的东西。可是当后来慢慢发现有固定的客人，或者是很肤浅的滑一下 Google, 好像蛮多人喜欢。就打五颗星，他就觉得说，这样好像是，就你做了很多努力，其实慢慢的好像有得到一些互相有共鸣的人，
那
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开心的地方，
就是有得到认同跟回馈，
嗯，
那因为你们之前得到那个嘛，就是国外有一个，他们算旅游媒体嘛，就是 Big Seven, 他们把就是世界上最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诈骗，因为他就寄了一封 email, 我想说， 是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后来看到很多同业的 po， 我想说哦，好像是真的。
那你们那时候收到的心态是怎么样？就是心情是？
就是大概高兴个几秒。对，但是因为那时候就觉得不知道到底真的还假的，然后因为他应该是在我们 FB 抓照片，然后他抓到我们客人，因为我们会 po 就是我们跟谁配合咖啡豆，然后他用的照片是我们一个客人的照片，所以他应该是感觉没来过，然后就网络上随便搜一个照片，所以我就觉得不知道是该高兴，但是 OK 啦，有这个名号，但是后来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希望很多人更多人看到我们，但我们每天要做的本分的事情还是非常多，所以高兴完其实我们还是就是每天在处理，平常心
这样，
对对对，非常多的事情。
了解哦。那因为就是 stopover， 就刚刚前面有讲到你们的 menu 嘛，然后还有你们的豆单也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像我之前在那边选咖啡豆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么多种很选择困难这样，然后你们还会在
因为其实咖啡豆那么多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只要看到我没喝过，或是我想喝的，或是我就都手痒，就像可能去买衣服，或者是对，但对我来说就是咖啡豆。我只要这个觉得这我一定要喝，这我没有买过，这好像很厉害，所以我就会一直买一直买，然后烘不同的培度，测试它的风味。对，其实我觉得都是在一个好奇心的，才会越来越多。所以你应该是被迫接受我一直
在好奇，对对对，在好奇心下就是开发各式各样，
对对对，没错。
那因为就是你们好像每一季也会做不一样的新配方，然后还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企划，比如说像我有看到你们做了一个就是跟花瓣的那个合作，
哦，
对
对
对 对。那你们通常会怎么去发想这个就是像新配方跟企划的 idea？
最早是因为我没有固定的配方，但固定久你就会觉得好像 日子一成不，但是因为你拿到咖啡店真的，你拿到咖啡豆真的很多，你就会觉得想要玩一些东西。那因为其实我在开店前其实很喜欢国外一些美国一些咖啡店，你会发现他们都会有一些季节 配方，那我就觉得，那我也来出个春夏秋冬，这是每一季，那我每一季拿到什么有趣的豆子，然后我就找一个主题做。但因为其实做主题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因为豆子本身的风味。那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做了一个乌骨鸡，好，那是因为刚好我觉得有一只豆子有一点当归的味道，有一个豆子有一点某一个香气，加一加我发现哇，这很有趣的，所以那一季的配方就叫乌骨鸡。那就开始，其实前面我们就是用名字，比如说秋天哈，就是秋香。好，那我们就找一个人帮我们，就觉得文字也很重要，就找一个很会写书法的朋友帮我们写书法。那再来，所以我们有时候是用名字，有时候是味道，那有时候是可能突然，比如像我们去摆摊。那个是可可的主题，那我会觉得可可是跟咖啡都是药，所以我们那一次就用药袋装。对，那我们还去买了很小的药袋分装，一包一包一包，所以你打开的时候就是要煮一杯就是撕一包药袋这样子。
哦，好酷哦。
我们就开始觉得喝咖啡除了我们拿到咖啡豆去喝，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可以激发，我觉得蛮有趣的，我想要喝喝看，或者是因为可能我大学念的是室内设计，但我没有做过了，对，但我会觉得视觉的东西，我觉得除了你的内容物好之外，其实你视觉的东西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东西会更有欲望，或者是更想要喝等等，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包装的东西，我就会开始去思考，对，所以有时候会因为想要做某一个包装，然后又去做。那像以前就有做一个欢乐会，我们就拿那个小算是小油罐，然后去装这样。 对，所以像我们的配方豆其实每一季都是希望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我们喝到咖啡豆去调整出来的这样。
而且其实对于就是可能对豆子没那么了解的客人来说，其实蛮需要一些想象，对不对？就像你刚刚说那个有当归味什么，就是其实它算是一个老算引导嘛，或什么，就好像比较可以想象这个咖啡喝起来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咖啡让它转换一种思考的模式，其实我觉得会更有趣啦。现在已经就是疫情这么这么闷了，感觉需要一点比较有趣的东西。
我记得你们还有一次做一个叫什么姜丝什么大的，
对啊，就是刚好有姜的味道，
料理包。
对，我们就直接拿很像那料理包装。对，我觉得蛮酷的啦，就是挑战一些大家觉得很奇怪的味道，但是又很好奇。但其实又不难喝。
喝起来又很合理。
对对对，我就觉得这蛮酷的。
那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聊到说今年三月吧，在台中乳烤棚有了一个新的空间叫做中岛，那 Stopover 也是这个中岛的一份。那乳烤棚它是一个清代留下来的百年古迹嘛，就以前它是一个烤场的概念，然后它有经过一些修复，然后保留下建筑其实蛮多原貌的。然后中岛它现在就是一个，它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走进这个空间去看展、看书、喝咖啡什么。
对对对，
那还蛮好奇说那时候你会加入，就是书华会加入中岛的契机是什么？
去年嘛，对，去年五月，就是因为刚好我们有一个客人是在开玄物店，那她老公就是那个中岛的团队，那他们就准备，因为他们本来接那个空间已经有办过展览，那后来他们希望接，后来他们希望接下那个空间，他就希望里面要有咖啡，或者什么的，那时候还都没有什么成型，那后来他们可能他老婆推荐嘛，他就蛮喜欢我们，那后来他就来，然后拿着就是他们的想法。虽然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店有点硬，就是很忙，其实也没有人手。可是当他们聊了他们的计划，我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很酷。因为他说他希望有一个地方是很多人来台中有一个新的地方、新的据点去逛也好，我就觉得这个很棒。因为我当初开 Starver 的时候，我也希望其实如果外地人来、外国人来，有什么能够来我们店，就像。我们去日本去什么，我都会开始找哪间咖啡店很酷，或者是哪个地方可以去。那我多希望这个地方是很有趣的，然后能够让大家觉得说这地方非常棒。那所以他们那一提的时候，就可能是这个点，我就觉得好吧，我觉得就算人手有点不够，然后
先做了再说，
我就答应了，对。所以过程是这样，对，就是说就是他们先来提，对，但中间就讨论非常多的东西。
那因为你把那个据点叫做 R 嘛，然后就是你为什么会取这个？我应该是有一些原因吧。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有些英文名词啊，开头都是有很多重复啊、再造啊一些词，所以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但我也希望，其实在这边我们的角色也是把咖啡的东西再重新有一个新的样貌。那所以。我们当初选用繁荣这个器具是因为当然首先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每一间店的用的东西都一模一样。对。那所以当他讲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我去查一下这边的背景。可能前面先考试，虽然只考了好像一次还两次而已，然后就没用了，然后就荒废。然后一直到日治时代的时候变成警察的招待所，等等的，那我会发现，跟日本文化有点关联性，那接下来荒废了非常久之后，开始整理它。那既然我要进驻的地方又是咖啡，那在有 因为我蛮以前蛮常跑日本咖啡店，那日本其实有很老很老很老很老的咖啡店，其实都是用法兰绒冲的。
嗯，
那所以我会希望说，那我就在这个地方做。那因为就要重新塑造这个感受。那其实日本也没有新的店用法兰绒，都是很老的店或者是传承的。
哎，为什么？为什么？我想打岔问，就是为什么老店他们都习惯用那个？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时代背景，因为其实最早的，因为还没有滤杯出现，或者是还没有它的就是它演进的历史，其实是先有法兰绒，才有现在的我们用滤纸的手冲。那毕竟日本其实他们接收德国的话，其实在很久以前开始发展，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很老的店，你会发现只要是五六十年的店啊等等，几乎都是用布的。但也是有用纸的，只是但非常老的店基本上都是用布。对，那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在这个场域我觉得非常刚好，是一个很老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又要把它重新塑造。那我又希望把布这个东西很老或者是大家印象中很旧的感受再重新做的像很新颖的店，但是我们又是用复古的器具，但冲起来一样蛮好喝的。那所以那时候选布的原因就在这边，就是因为这个空间。对，那后来因为他们在想说菜单的内容，那因为其实那附近现在只剩下春水堂，可是以前那边是。听老一辈说都是茶，就是很多泡沫红茶店
，对，
非常非常多，
嗯，
对。那我会觉得，那既然我们也是介入这个场域，那刚好我们第一间店又有茶咖啡，但第一间店的茶咖啡都是只有用意式咖啡机，那我就想这边，那我就用布来冲，那而且我们又找了台中的茶。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区域性在台中这块更加深。对，所以在那边我们就用了茶咖啡这样，但是用手冲的。
对，
所以整个就是希望跟区域有关系，跟整个的台中也好，还是跟那个历史建物是有相关联的。
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我就是点了一个茶咖啡，我好像是选那个红玉，就是中间，对，中间的那一支。然后我喝了之后，我就想说，哎，天啊，这个味道也太融合了，就是茶跟咖啡完全是合在一起。然后我就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冲的，我就站在那个吧台前看了大概十分钟，然后我还是看不出来。然后我就直接，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你有在吧台里面。然后我就直接就问你们说你们是怎么做到，然后你就直接把那个就是咖啡粉跟那个茶，
对，我们就直接抹，
对，你就直接给我看这样。所以你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不是泡茶的，所以我们没办法用很专业泡茶的，对，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都是以咖啡萃取的角度去想的。对，所以只要比例调好了，豆子的特性也适合。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把两个的配比配好，那因为其实咖啡都是很强烈的在口中的味道，但茶的韵味是我觉得非常棒的。那所以当如果调配的刚好，你会发现这咖啡的味道跟着韵味它会延展的非常大，而且会有不一样的口感。对。那当然要配什么，就是我们先把豆子配好了，然后再去找那些茶来试，然后来搭配，然后找到我们觉得最适合的这样。
你们是跟赵赵茶院合作这个茶叶的？
也是因为这次才认识他，对，本来也是觉得好像很有距离，很酷的店，然后帅帅的，然后对，但是去了发现哇，老板很好笑。茶很好喝，整个其实是很有亲和力。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有一种机缘，那把大家都连在一起。
就是其实我猜啦，就是蛮多人去完中岛之后，他们可能也都去了，就是你们在这个空间里面集合的那些台中的店家。因为我就去完中岛之后，我就去了赵赵茶园。 然后也是有不小心就是跟老板聊了一下
吧，对
对, 對，他就一直冲茶给我喝，对对 对,
對，
他说哎、欸、这支很不错，然后就一直冲一直冲这样。
真的，我真的去了就觉得哇，这跟我们做咖啡的很多概念是有想法是很一致的。
嗯嗯嗯嗯，虽然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没错没错。
嗯，那接下来我想要我好奇的是一些就是可能不是在开店日常里面的事情，就是因为开店它其实是一个你每天都要不断跟客人分享嘛，然后你也是其实也是不断在生产，就是你要烘豆然后要出咖啡这样。那好奇说就是在成就这样一间店一个这么独特的品牌上，你觉得有哪些东西给你就是很多的养分？
我觉得心态上要有点小孩子气。
嗯 嗯, 嗯，
就是你不能太成熟说、哦、我要斤斤计较钱啊，或者是我要有什么规矩。我觉得当你一直保持了好奇啊，
嗯，
要一直探索很多你没有碰过的东西，让你跟很多不同的产业去了解，那去学习很多你可能不同，你就是以前没碰过的，或者是因为毕竟不同工作不同场域要学习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小孩子气这个蛮重要的，就是很任性想要做一些事情，
嗯嗯，
但是又要有一点点的理性，但我自己是把理性尽量降低啦，对，但是难免还是会碰到，对，我觉得我们店最重要的是伙伴，其实每一个进来的人，或是在每个人在他的角色上，其实我觉得我都遇到蛮好的，运气也蛮好的，就是我把我想法做出来了，那他们也能够延续跟也能够表现自己，所以我觉得整个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其实除了我一直往前有很多想法之外，我的伙伴也能够接着跟也能够把它做得更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养分其实大部分来自于伙伴，跟我很爱乱想跟乱试，所以就是一直在挑战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感觉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某个规则里面，觉得说啊这个不行，或者是这个好像怎样怎样，
应该就是说别人做这个，那我就不要做这个，那我要再想一个，
有一个玩心就对了。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们念设计有老师说苦成匠，玩成师，所以我会觉得要玩才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嗯嗯嗯，
对，虽然很苦，你可以做得很完美，但我希望这东西是很活的，
嗯，
是很有趣的。
那好奇对，就是你自己是开咖啡店的人嘛？那对你来说，就是咖啡是在你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存在？
对，就很像家人，就是每天都看到他，好像习惯，
超熟悉，
他有很多的脾气。但他有很多样貌，就他，对，就是你要很了解他，对，
好像懂他，但又好像很不懂他，
嗯，就是你要就是给他培养感情，可是你又想不透，因为他是那么的多变。
那你一天都喝几杯咖啡？
很难说哎、欸，一天啊，有时候很爆，有时候又还好。
很
有时候可能一两杯，有时候可能二三十杯都有可能。其实如果在试东西，考试或者是就要喝很多这样。
那喝完会怎样？就是昏睡过去吗？还都睡不着？
我觉得喝太多就很像喝醉酒，开始头有点晕，想吐，就是咖啡因太多。
血液里浓度太高。
对对对，你可以试试，但是不要酒醉，咖啡醉看看。
我采访的时候有喝过五六杯，我就不行了。
真的，
就觉得啊，就是咖啡因超载这样。
对，所以就是像它又会让你觉得很多风味，但你太多，你会觉得 有点不太舒服，
负担不了。
对，
那咖啡店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
你说我自己的咖啡店吗？还是别人的咖啡店？
别人的咖啡店好了，就是你去别人的店。
嗯，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其实开店前我也很常跑，就开店之后我大部分都是只去找朋友的店，有点像都去找朋友，所以大部分除非是新开或者是很有兴趣等等，不然大部分我现在都是跑咖啡店都是找朋友，所以它有点像是放空，就是我就咖啡店就是就是除了自己的，然后出去然后喝喝朋友的，然后放空，
嗯，
聊聊天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咖啡店现在有点像是放空的空间，
去朋友家放松的感觉。
对对对。
嗯，那我想要请你分享，就是三间你的爱店，就是不一定要是咖啡店啦，然后也不一定要是在国内，就是好奇你的爱店是什么。
嗯，我觉得第一间是日本的银座的琥珀咖啡。
嗯。
主要是因为其实我店很多的想法都是去了日本之后有一些概念，然后才开始去想。那像去琥珀你就会很惊讶，就是它只有咖啡，但它也是从咖啡延伸出了非常多的东西。它可以做很职人，他做手冲的浓缩，做不同浓度，然后用咖啡做多很有趣的产品，像琥珀牛还是加蛋黄的，还是咖啡冰，其实全部都咖啡是有关系的。对，所以当初我开店我也决定就都只卖咖啡。那我也觉得其实你只要把一个事情专心的把它做到最深，我觉得你可以变化出非常多的东西。对，就像日本抹茶，其实，很多很厉害的店，它也是有卖什么抹茶冰淇淋啊、抹茶苏打啊、抹茶
专卖店
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要，就是卖很多东西。如果你把你的单纯的咖啡发展到极致，其实你可以发展的东西其实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我们的菜单其实，会一直有一些新的咖啡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其实它是可以连接咖啡，可以变化出非常多的东西的。所以介绍琥珀，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东西很老，可是很有变化，就是在用咖啡做很多创意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又做了非常久，所以我觉得这间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嗯嗯嗯。
然后第二间也是咖啡，因为我去韩国的时候发现有一间面具人的咖啡 Coffee Liber， 我觉得很酷，就是它的每一间店喝起来咖啡稳定性都很好。那他又用了形象让人家知道他的店很酷，这也是我觉得可以学习的，就是他又有包装，他的咖啡又不是说大家觉得连锁咖啡就是很弱，或者是用的东西不好啊，或者是等。虽然他有自己的店，也是大概三四间店，可是每一间店都不一样的感受，那也是有不一样的包装啊等等，可是他的做的东西就是到位，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可以学习的。
你说
这间店也是我很喜欢的。
你说它是连锁，可是它每一间是有做出差异性，是不是？
它应该是自己开大概三间到四间。对对对，像它第一间店就是很小，但它用中药柜当成放豆子的，然后它可以坐的座位大概两三位而已，四五位就非常少，然后吧台也非常小，就是很近距离。然后有一间店是在一个 shopping mall， 然后就做的比较比较现代。但是用器具也不同，可是你就会知道他是很有想法的。对，所以我觉得就说跑这些店，我就觉得除了喝味道，我觉得他的想法也很重要，他不是一直在复制店而已。对，我觉得他就会因为那个区域性而去发展那区域性的风格。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开店，我也是因为不同区域不同想法，所以我也不会说想要一直复制。
嗯嗯嗯，
因为我觉得这样就很无聊，你每天就是在做品管，你就是在做一些不是让咖啡做得更好、更好喝、更吸引人的一个工作。
嗯嗯嗯嗯，
还有一间，可能我就分享我就是很喜欢吃的丝木鱼粥好了。
好，在台中吗？
对啊。
哪一间？
忠孝路夜市，他只有卖早上啊。
嗯，
对，但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就带我去吃，我就觉得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他的工作桌，
嗯，
鸭肉啊什么全部都在那边，所以他就在那边做，那边装碗，我就觉得跟咖啡店非常像，就是做给你看，然后他也是很新鲜的东西，然后但他处理鱼，他就把你切好，然后骨头敲好，然后鲜鱼也在旁边煮，我觉得就是咖啡店的翻版，我觉得是就是他都做一些就是很日常的。还有客人其实也都是熟客，然后但我觉得，打招呼啊，来吃一碗啊，然后等等，我觉得很多精神，其实我觉得不是开店很可以，都就是咖啡店可以感受得到的。
嗯嗯嗯，他有名字吗？还是
我也不知道，我都直接去。
好，你说忠孝路
忠孝夜市，
哦，忠孝夜市的师傅，
但是他是开早上的，对对对。
OK OK， 好，这个感觉很厉害，要笔记一下。
我觉得可以啦，因为小时候就吃了，
对，从小吃到大的。
嗯，
哎，那你在踏进一间店的时候，你通常会最在意什么？
其实我自己是蛮在意厕所的。
嗯，
不是，因为我曾经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当你进到厕所，有时候会觉得完全不一样，有时候会觉得
这
家变很弱，有时候会觉得这家店很强，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细节，因为门面之外就是你里面你是不是有在乎这样。
嗯嗯嗯，
对，所以去了厕所其实有时候对一家店有不同的感受。那当然我觉得进家店还是最重要是人，所以其实如果人的感受不管他是很拽还是很热情，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那家店的风格，对，所以我就是会去感受他可能创造出来这样他的里面人的整体的风格喜欢的，或者是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参考或者是觉得可以学习的。
嗯嗯，我觉得 stopover 就是很像一个客厅。就是感觉大家都可以在里面很就是聊天啊，就是很轻松很 free 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就跟去买丝木鱼粥一样。哎，阿姨我来了，先玩一玩。
对啊，很棒。嗯，那在这个就是现在好像咖啡店非常蓬勃，就是好像街头巷尾大家都在开咖啡店的感觉，就是你会给想要开咖啡店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嗯，我觉得因为其实每个人开店的背景跟经历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像咖啡店很多人是有资金，有些人是没资金，那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你要找到你热爱的事情，比如说你热爱骑脚踏车，好，那你的店就是跟脚踏车很有关系。那你可以每天煮咖啡给骑脚踏车来的人，或者跟人家聊脚踏车，因为我觉得咖啡店其实就是生活的一种形态。
嗯嗯。
那如果你只是为了开咖啡店煮咖啡，那你没有足够热情，那你就会发现你很快就会终止。所以如果你对摆设很有兴趣，那你的店有很多的摆设，有办不同的摆设，那你每天可以为这件事情在店里面做很久。
嗯嗯嗯，
我觉得这是很需要，就不管你对咖啡热不热情，你对咖啡店熟不熟悉，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开店了才在学习开店，有些人是已经学习了很久才来开店。对，我觉得每个人状况是不一样。对，所以像我是对咖啡累积了很久。
嗯嗯。
那我也只会咖啡。所以我们店就一直钻研在咖啡，一直在focus 在咖啡。对，那我觉得每个人很不同。 所以不一定一定都是要咖啡，但是你如果假设开咖啡店，就是要有每天在店里可以专注的事情跟
动力，
比如热情的事情。
要把可以把喜欢的东西放进来，这样。
对，没错没错。
那你现在目前会想要再就是拓点 stop over 吗？就是开不同形态的店铺？
我觉得就等缘分，因为我没有特地想要开什么形态。有时候是就像我们店很多饮料，像茶咖啡，最早是因为有个客人拿茶粉来说，你帮我煮咖啡机看看，可是煮完就觉得就是茶嘛，然后觉得既然可以煮，那我就把它加咖啡看看。哇，
被客人启发，
天哪，对，所以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这样来的，所以我就是很看碰到什么或遇到什么，像这次烤棚，也因为这个空间，我才想说，反正好像蛮有趣的，那就拿来试试看，对，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些新的想法，可能要先碰到对的人或地点，对对对，所以才会有新的想法。对，所以我没有很强求，所以我觉得目前这样就还玩得过来。
那你会想要尝试开咖啡店以外的事吗？
可能也都跟咖啡有关系吧，
离不开咖啡了。对，
可能开个冰淇淋，但也是要咖啡。
你们在就是那个中岛是不是有卖一个串冰还是什么？就是你们好像有放了一台很酷的机器在那边。
对啊，他就是因为当初看到他逛展览，看到他，哇，他有个滚轮是-40几度的，所以你只要把咖啡倒下去，或者是任何东西倒下去，它就会变成冰，就变成串冰。对对对，酒也可以。果汁也可以，
真假？
对哦，当初会买是因为我其实自己没有那么喜欢把咖啡放到冰箱或是放在冷冻，放完之后再拿出来喝，有一个发酵味。对，但蛮多人喜欢这种发酵的酒感或等等，可是我觉得它就不是新鲜的味道，所以我当初看到这一台，我就觉得这太酷了，它可以直接
瞬间制冰
几度，对，没错，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拿它来做点什么，对，偶尔倒酒而已，对，偶尔。
所以你们在中岛那边端出来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饮品加冰的那个。
串冰咖，对，我们就是用牛奶，也用黑咖啡这样。对对对对，就是用牛奶直接把它变成串冰，就是也不是有加任何东西，就只有鲜奶。直接变串冰，然后再加咖啡这样，然后就把黑咖啡直接变成串冰这样。对，我希望还是做一点新鲜的东西，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了解，就是期待之后会有就是跟酒结合的。
有啊，我们二店有，我们就是疫情前其实礼拜六会开到比较晚。就是卖咖啡调酒，
是会找人来客座是不是？
这边开的时候有周年庆，那时候就先请了我们小宝朋友，就是我们台北的朋友小宝，他来帮我们做咖啡调酒。然后就觉得这很有趣，所以我们就一直做，就是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或三个月请一个，因为调酒师的角度来做咖啡调酒跟咖啡师的角度去做咖啡调酒，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但都有可参考跟创造不同风味的状态，就觉得这实在太好玩了。对，那当初我们自己做咖啡调酒是因为有朋友做那个bar serving，就是澳门，他问我台中要不要，就是我们要不要参加，我说我咖啡店可以吗？他说可以啊，所以就因为这样我就升了5个咖啡调酒出来，
就加入那个
配方、我们配方有前到剩5支，所以我们就用那5支做了5个咖啡调酒。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就觉得好，那我们是咖啡师的角度做咖啡调酒，那我就来请调酒师来做咖啡调酒，还真的不一样。
就是不论咖啡或咖啡店，都是一个真的很 free 的一个算媒介吗？就是好像可以跟很多事情产生关系。
对啊。 真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像海绵，你吸了很多东西，你挤出来就不一样。是你可以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对，但就是吸了一段时间，你要再挤一点东西出来，要分享啊，不然你真的没有办法，
你就没办法再吸新的，你要先试出一点，才可以继续吸收。OK， 好，我们刚刚在聊，就是越聊就越想去你们店里喝咖啡。好，那就真心祝福 Stopover， 就是也很期待你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就是新计划。那我们今天这集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那喜欢的话记得要帮我们按下关注，那非常谢谢舒华来参与这次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